接着，我们以纵览的方式，用两次的讲台跟弟兄姐妹分享了这个八福的背景。我们还要谈到八福的合一性，还有他们的次序性。那今天开始，我们要来仔细的来思想八福中间的每一个福，所以我们今天先只看两个福，就是虚心的人和哀恸的人。这个经文非常的简短，在马太福音的5章3节到4节，我们打开了，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念，非常的简单，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啊。马太福音5章的第3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好，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啊，看到这么简单的句子，这么熟悉的句子。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先要承认，主啊，我们实在是不是很懂，主啊，我们实在是很难体会，主啊，我们就求你的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主啊，用说不出的叹息的声音为我们祷告，你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主啊，我们的灵与你的灵在真理边相遇，主啊，我们就心里受到了震动，主啊，我们就愿意紧紧的来跟随你。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最近几天啊，教会当中有很多12年级的家庭，我猜你们都松了一口气哈，因为孩子们申请大学的步骤终于告了一个段落，孩子们都知道要去哪所学校上学了。中国人都是非常注重读书啊，所以我们从小每一个人都被训练的，都很会考试啊。所以我们就是用功读书，考试要高分，然后上好学校，这个一连串的过程好像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我们来要求我们的孩子也要这样子做。但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考的高分就可以上好学校？那上学校受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学校收学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我一直很有兴趣想的，所以我在这个认识和想思想这个问题的当中，我的观念有些转变，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上研究所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在学习上面有很多困难的一个美国同学啊，我是他的好朋友啊，所以他常常来问我的功课，那我也很常常很乐意的在课业上帮助他。他虽然成绩不是怎么样啊，可是他和教授相处得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也有时候蛮困惑的啊，为什么老师好像对他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耐心啊。所以我原来还以为学校在这个收学生的最主要的用意是来收好学生，来保持自己的校誉啊。我是一个好学校，所以我要收好学生。但是呢，这个想法在我认识他之后有一个改变了啊。我改变什么呢？因为我才知道学校收学生的标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学生未来的潜能，不是他以前的分数啊。为什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跟他的很熟啊，那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啊，我就问他啊，我说你连这个这么基本的问题都不会啊，你到底是怎么样进来的啊？我这里首先我要跟大家认罪哈，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哈，所以讲话有时候蛮不修，这个蛮欠考虑的啊。不，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他跟我讲实话啊。他说我知道我自己的成绩不好哈，所以我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文章。这篇文章讲我是在怎么样一个相当困难的家庭的当中长大，我的父亲母亲离婚，我家庭的环境不好，但是呢，我从小对飞机很有兴趣啊，这跟我一样哈，所以我很努力的培养 我对航空的兴趣啊。他从小的时候就去送报纸，然后就去打工帮人家洗车，在加油站帮人家加油，为了要存钱去学开飞机，所以他可以存两三个月的钱去学一个钟头的飞机。啊，所以我就在这篇文章上讲说，我要学校知道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我是一个有热情的人，我在逆境中我肯努力，我将来有非常大的潜力。所以我听到以后恍然大悟，因为我都被受到了感动了，难怪学校会收他，而且我们的指导教授对他特别的好。就这个就证明我刚才讲的，原来要学校要找的人不是他以前的成绩好，而是那个人可以被塑造，他有潜力，他可以在将来对一个社会上有没有重大的贡献的人，这个是学校收的人。如果照这个逻辑啊，我想啊，其实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找福气哈，其实很多的人对神的国都有那份羡慕哈。我现在就问大家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哈，弟兄姐妹，如果神的国有一个 admission 哈，有一个审核的部门，这个部门今天邀请了你帮忙神看一看哈，在这么多想找福气的人的当中，你做一个初审的这个陪审员啊，你先挑一些你觉得值得进入神的国的人，然后神再做最终的考虑，因为我们实在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啊。那你应该怎么挑呢？我问你，你应该怎么挑？我猜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对神都有一些认识啊，你都读了圣经，你也听了很多的讲道，上了很多的主日学。那你挑这些人的标准应该是什么？你想想看，有没有人愿意回答的？你的标准是什么？什么人应该让他进来，什么人不能让他进来？啊？哦，祈求神的，嗯，这个不错哈。但是我挑战大家哈，你要这个讲这话，你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哈，不能想的哈。还有没有？谦虚的人啊，这个很好，谦虚的人哈。还有没有？爱神的人，好，好，我就跟你讲我的答案是什么哈。我想哈，这个跟我以前在办公室的时候，我要找人一样哈，我去 interview 别人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用消去法哈，这种人一定不能收的，一定我不要的哈。那我就想说，神最不喜欢的是谁？谁是神最不要的？啊？哎，很好哈，就是骄傲的，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好，我念几节圣经的根据给大家哈，大家可以记下来哈。箴言的16章第5节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好，神没有恨别人哈，只恨那些心里骄傲的人哈。然后利未记的26章19节这样说，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是骄傲，又要使父你们的铁如天，在你们的地如铜。一个人的心里面如果刚硬，他骄傲的话，不要说他的心里面如铁和铜哦，神要使他的天和他的地都像铜铁一样的这么硬的来对付他，你看是不是很可怕？雅各书4章6节这样子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给谦卑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说有一种人神是百分之百不喜欢的讨厌的，那个就是骄傲的人，没错哈。连那个撒旦都是从骄傲开始，你看这是多可怕的事情。好，我们消去法完了以后哈，我们再用这种挑选法的这个原则哈。我们以前在办公室都是看那个履历表很多哈，就先看那个不要的都删掉了哈，就剩下几个要的，这样子比较容易再继续的进行啊。然后我就问大家哈，神是最喜欢哪一种人啊？有没有想过神喜欢哪一种人？神喜欢与哪一种人亲近？圣经上的话哦，有没有想到一点？念给大家听啊，诗篇34篇18节， 耶和华靠近什么？伤心的人，他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所以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一点都没有错哈。诗篇51篇17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以赛亚书57章15节，这是神说的话，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苏醒。你看，神愿意跟这个忧伤的灵，跟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这边完全一样的字哈，虚心痛悔。所以基本上弟兄姐妹，这两个问题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两个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这个就是进神国的标准。如果我来选的话，就是要照这两节的圣经来看谁是能够进天国。好，我们就来看第一节哈。第一个这个马太福音5章3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什么是虚心？虚心原来的意思其实就是贫穷的意思。虚心的人有福了，原来的经文上是，原来的希腊文是讲，就是说穷人有福了。实际上在路加福音的6章20节是这个八福的平行的经文，就这样子翻译哈，说贫穷的人有福了。所以贫穷就是虚心。这个贫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来的意思，这个贫穷是专门形容一个乞丐的。这个乞丐呢是那么样的穷，所以他完全的没有任何的资源可以来解决他的困难。他没有衣服穿，他没有东西吃，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他的亲戚朋友都不理他了，他没有人能够帮忙他。所以呢，这个人他只能放下自己的身段，承认自己是一个懦弱无用的人，来寻找外面的帮助。其实这个懦弱无用，在圣经上的字也有中文翻译，同样的字翻译成懦弱无用，就是这个虚心这个字。在加拉太书4章9节说，你们怎么被这个懦弱无用的小学还在残累着。这个懦弱无用也是这个虚心的意思。但是马太福音把它翻成虚心呢，是非常的文雅的。那在这个英王的钦定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翻成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是比较这个恰当的意义，照着他的意思来翻译的。因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他不会标榜他的自我的价值，他不会寻找自我的肯定。为什么呢？因为注重自我的人呢，很容易就有属灵骄傲的危险。一个属灵上骄傲的人就是一个灵性贫穷的人。灵性贫穷跟这个邻里贫穷是完全不一样的。灵性的贫穷英文是说是 spiritually poor, 邻里贫穷是 poor in spirit, 完全的不一样。灵性贫穷的人不知道他自己的邻里的贫穷，所以呢他没有办法了解神给他的恩典，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接受神给他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邻里贫穷的人是知道他自己的不足，所以他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他等待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今天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的邻里贫穷，我们的邻里是贫穷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受到很大的挑战，我们有 很大的诱惑，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硅谷，是美国这个富强的国家里边最富裕的一个地方。我们生活在这边哈，我觉得我们的基督徒们跟外面的人相差的不太多，哪里不太多呢？相差的不太多呢？因为我们这边的人一方面手上抓着自己已经得到的财富，眼睛还看到那些好像是我可以拿到，但是今天还没有到手的财富，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精神，在财富上面下功夫，在财富上面投资，这个常常使我们灵性的贫穷而不知道，我们是 spiritually poor， 我们不是 poor in spirit。这个就好像上次冉弟兄在我们上在讲台上跟我们讲的哈，《启示录》的3:17这样子的讲哈，说我是富足的，我已经发了财了，我一样都不缺。但是耶稣跟我们讲，却不知道你是那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弟兄姐妹，我们落在这种光景中要怎么办呢？马上耶稣在启示录中3:18-19就给我们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哈，要买眼药擦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接受神的管教，我们要发热心，我们要悔改。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做虚心人的一个提醒。好，我们再讲哈，为什么我会虚心呢？为什么我会虚心呢？因为我多认识了神一点点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原来我离神的心意其实还差得很远。我多认识了耶稣一点之后，我会发现我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我更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前一阵子傅慧台弟兄讲到神的圣洁哈，因为我们认识神的圣洁了之后，让我看到我其实正在和罪在妥协。我认识神的恩典之后，我会虚心，因为我在自己的里面看不到我自己有任何什么好的地方。我已经知道我已经无路可走了，我就像那个乞丐一样，所以我每过一天，我就要更多数算神的恩典。我每过一天，我就更珍惜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显明给我的恩典。弟兄姐妹，除非我们虚心，我们对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不会珍贵，我们就不会珍贵耶稣基督。我们看不到自己真正的需要之前，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耶稣基督对我的价值。当一个人知道他在耶稣基督里尝过了从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那个宝足，他才能知道他其实完完全全的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的当中，这个才能够使这个人能够更谦卑，他才能够更谦虚，所以天国才是他的。第三个，我们来看看啊，为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刚才说到，一个邻里骄傲的人，他没有办法接受神白白的恩典，他总是觉得自己好像还有一点不错，我读经祷告都比别人好，我看到的圣经别人都看不到，这个是属灵的骄傲。这个人就白白的浪费神的恩典，这个人他的生命没有办法被神改变。为什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神虽然有创造宇宙的这个大能，但是他给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的意志，他不会勉强我们当中任何的一个人白白的接受他给的恩典。这个不是指我们 刚刚开始信福音，接受福音，成为基督徒那个恩典，我们每天的恩典都是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当了基督徒，说不定很久了，我们生活为什么没有改变？因为我们没有虚心，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有一点好处，我们觉得我们是应该的，别人不救，但是我们一定要被救的。这个人，神的工作没有办法继续在他的身上，他没有办法被改变。你不要，他也不会违背你的旨意，硬塞把这些恩典给你。所以天国里面没有一个是不虚心的人，骄傲的人没有办法在天国里面生存，因为耶和华憎恶心里骄傲的人，耶和华阻挡骄傲的人，耶和华赐福赐恩给谦卑的人。有时候我在想，弟兄姐妹，我们不能不谦卑的，因为神要阻挡骄傲的人。我们中间哪一个人有这个本领，有一个能力要与创造天地的神为敌的？没有，不可能的。所以最好我们就先谦卑下来，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骄傲都摆在神的祭坛的面前。所以什么是虚心的人？他是知道他自己在属灵上是毫无能力的，他是知道他自力救济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他知道他自己在神面前是毫无价值的，他知道他需要神，他也知道神不见得需要他，而且他知道只有从神来那个的喜乐，那个是很久的喜乐，因为他已经尝过那个喜乐了。他人生的价值，他知道不是自我的肯定，不是别人的肯定，除了从神那边来的那个完备的救恩之外，他的价值不可能在其他的地方能够找到的。这个就是虚心的人，这个人就是有福的。在这边我们要再问一个问题啊，虚心的人到底是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为什么基督要这么样要我们来贬低我们自己？我们难道我们就一无是处吗？难道神就叫我做一个软弱无用的人吗？难道我不能够有任何的雄心大志吗？弟兄姐妹，这个问题我们要解决的。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上个礼拜五两天前的晚上年会的时候说，我们教会要负更大的责任，我们教会有更多的成长，这个是不是不虚心？是不是不虚心？我想答案最好在保罗的身上啊。保罗是不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你说？我猜是不是啊。但是为什么他说，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并不夸口，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为什么？因为基督在你们的身上不是软弱，在你里面是有大能的。我们的软弱可以让基督的大能在我们的软弱的身上可以成为刚强。我们可以有雄心大志，这个大志不是我的，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软弱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虚心，我们有大志。我们来再看，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为什么会哀痛？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一个心里贫穷的人，他对罪是非常的敏感的，他越来越了解罪的可怕，他知道他自己在属灵上的无助，他的心就会越来越来的沉重，以至于到的哀动的地步。哀动这个字，弟兄姐妹，哀动是非常深沉的，是心里他痛苦，他无助到一个沉重到一个地步，他说也说不清楚，他要哭好像也没有眼泪的那种心灵肉体的非常非常真诚的忧伤，这个是那个 刻骨铭心的痛苦。我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为我们自己的罪有这个感觉？这种忧伤啊，不是今天我们听了道之后，我回家每天练习练习看一看啊，这个不是操练来的，这个也不是强求来的啊，这个是那个自发的，它是在灵里面的自由，它是及时的，它是迅速的，它来的时候你连挡都没有办法挡，那个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理上工作的时候，那个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讲一个例子啊，这个以利哈，祭司以利，我不知道大家对以利的印象是什么样啊？我们通常对以利的印象都是不太好的啊。这个人不好好教他的儿子，然后在这个圣殿里边侍奉也是不太认真的啊。可是我觉得他有一个优点是我们可能常常忽略的哈。为什么哈？以利，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他怎么死的哈？他是在这个椅子上摔下去，结果那天就死了哈。那天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的两个儿子同时在战场上死掉了，还有发生一个什么事？约柜被掳。大家仔细去看看圣经哈，他什么时候倒在地上死掉的？他是听到约柜被掳之后，他倒在地上死掉的。我觉得哈，以利值得我们有点跟他平反的哈。就是他知道他自己失败的地方，可是他知道他自己的责任，他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他知道他没有尽到约柜的责任的时候，他心里一激动倒地就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自发的，这个自由的，这个及时，这个迅速的，这个就是他心里的哀动。一个哀动的心，把这个人的灵好像放在翅膀的像飞到神的面前啊。诗篇五十八篇第六节讲说，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都不是记在你的册子的上面吗？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很高兴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好像我们已经上天堂的 That's fine 啊，神就不管了，就这个放羊吃草，随我们怎么样都可以啊。不是啊，我们每一次的在神面前的流泪祷告，我们的虚心忏悔，我们的哀动，神都记在他的册子上面。弟兄姐妹，我们的册子以后一翻开以后，除了那个名字底下都没有东西，那是多么的可惜啊！神是多么珍惜我们的哀动，多么珍惜我们的眼泪。我们刚才说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啊，神与痛悔谦卑的人同居，神要使谦卑的人的灵痛悔人的心苏醒，那种的安慰是深刻的，弟兄姐妹，那种的平静带来给我们的安息，那个是有根基的安息哦。所以他是一个有福的人，他必受到安慰。最后我们来看哈，我们到底要为谁哀痛，为谁哀痛。我们刚才讲了，大部分我们想的都是为自己的哀痛。为什么我们会哀痛呢？弟兄姐妹，除非我们的心是向往那个属灵上的高峰，那个属灵上的高原，除非我们对现在的属灵，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境况不满意的话，不满意，我们不会哀痛了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挣扎啊，弟兄姐妹，我觉得属灵的人的一个共通的特点哈，不是他圣经特别熟哈，不是他祷告出来朗朗上口哈，一个属灵的人的一个特征就是他在生命当中他是有挣扎的，他不是觉得他很好，他不是一帆风顺的。罗马书第七章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哈，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憎恶的我倒去做。 七章十八节罗马书，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那个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得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参考书还是怎么样啊，或者是你读的时候是觉得怎么样，有一些的解经家觉得哈，这个是保罗写的，别的基督徒哈，不是写保罗自己哈。我就觉得这个让我很不舒服，因为保罗明明说我所做的哈。弟兄姐妹，保罗都有这种挣扎的话，难道我们就没有这个挣扎吗？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觉得自己还不错吗？这个让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哈。我们，你有没有想想到，我为什么这么容易发怒呢？我为什么常常嫉妒别人呢？我为什么没有办法长久忍耐又有恩慈呢？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想象的问题哦，这个是你和我每天都碰到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为自己哀恸。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为教会哀恸，教会也有同样的问题。今天教会，我想不止我们的教会，一般的教会都是这样子啊。我们教会不太讲罪，因为这个罪让大家听起来实在是不舒服，以至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对罪都是非常的轻忽。罪对我们好像是一个神学的观念啊，我们都可以讲很多啊，罪是什么，罪不是什么，但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面没有直接的关联。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没有什么罪可以认的，我们不认罪，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了解那个赦罪恩典的可贵，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在哀恸的当中得到安慰的那个真正的喜乐。所以啊，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哈，就是这样子就过了哈。我们每天过我们的生活，有一些这个比较追求的弟兄姐妹啊，就急急忙忙的参加各种的讲座，参加许多的训练。弟兄姐妹，我不是说这些训练和讲座是不好的哈。其实弟兄姐妹的心态用意还是好的。我们想在中间学到一些这个基督徒得胜生活的秘诀。学到一些人际关系的技巧，我不是说不好，我不是说我不需要技巧，我不是说我不要懂那些秘诀，但是如果我们不把罪讲清楚的话，如果弟兄姐妹，你如果根本都不明白什么是在主里面的喜乐，你根本都不明白到底是什么罪的话，那弟兄姐妹，我们办了很多的讲座，我们有很多的训练班，训练出来的只有那些浮浅没有根基的基督徒，你明天还是会碰到同样的问题。我们教会当中看到的一些家庭问题，看到一些同工的配搭的问题，弟兄姐妹，这个都不是假的事情，都是在我们教会就有的。我们要为教会哀恸，这是一个基本信仰不坚固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我们为了教会哀恸吗？弟兄姐妹，我们还要为这个国家社会来哀恸。我不晓得你看不看报纸哈，或者是现在 internet 很多哈，大家都是常常看 internet 的新闻也可以哈。你看到的 internet 新闻是什么？什么是头条的新闻？在你的这个 screen 上啪啪出来啊，都是那些性啊 ，sex 啊，拿一个电影明星的衣服穿的少了，他又是什么样啊？又是离婚几次啊？啊，我们看到的哈，都是这个现在人的心理空虚，所以社会的新闻就是毒品、酗酒、淫乱、沉迷、暴力、忧闷、自杀。全国上下，我们还看到了哈，现在要推翻神所设立的一男一女的婚姻。我觉得啊， 美国人蛮可怜的啊，美国人沉醉在罪之中，我们的家庭破碎，其实心灵带来的是痛苦，然后我们用败坏的道德来荼毒孩童，这个难道不让我们痛心欲绝吗？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旁边的邻居，就是我家住旁边的那个 Saratoga High、就是那些高中生在这个性暴力上还不成年就可以做这种事情，以前所教导的那些道德标准到底在哪里？以前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子们，你要做一个 gentleman， 你要为女士开车，你要服侍你旁边的女同学，现在的男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这个让我们痛心的，这个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呼求，来向他哀动。大家如果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日崇拜，这边有一个夹页哈，你就看到这个美国回归真神的运动的祷告会，今天下午在4点到6点，在我们 CCIC 的北区 North Valley 会堂有一个这个祷告会哈。这里边的，我刚才很多话就是从这边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国家社会来哀动，我鼓励弟兄姐妹参加这个祷告会，但是你如果不能来的话，你在家也可以每天为这件事情祷告，在这个我们的程序上要有写，我们今天下午3点半要从教会这边carpool去，你自己开车去也可以，你如果没有办法，或者是我们要carpool，我们一起去也都可以，我们为国家社会哀动，我们为教会哀动，我们为自己哀动，神已经应许我们了，我们必得安慰。我们不晓得社会会不会改变，我们不晓得教会还要等多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会得到安慰。我们礼拜五刚刚查的这个挪亚的故事，在希伯来书11章7节有这样子形容挪亚，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弟兄姐妹，我巴不得你和我都做今天的挪亚，我们不是为了要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我们蒙神指示看到那个未来的事，我们动了敬畏的心，我们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的邻居准备了一只方舟，巴不得他可以上到这个神的救恩的舟里边。最后我们来讲应用啊，每一次我现在提醒我自己都要讲应用，因为弟兄姐妹的这个常常说不太知道怎么样来讲台的应用，我的应用有3点。第一点，虚心和哀动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的起点，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成长，我们就要从虚心和哀动开始。虚心和哀动是我们可以接受从福音带来一切好处的基础。如果今天你和我还在那个人际关系的困难的当中，还是夫妻不和，还是这个子女讲不通，还是跟同事处不好，我们叫虚心和哀动。虚心和哀动的人不但可以得到安慰，可以从那个安慰中间得来那个安息，可以得到那个真正的喜乐。虚心和哀动可以带来我们的悔改，这个悔改的心带来了我们生命的改变，还有更大的盼望。第二点，我们对神认识之后，为什么我们会虚心和哀动呢？因为我们对罪比较敏感。为什么会对比较敏感呢？因为我们对神比较认识。我们对神更认识了之后，我们对自己
也比较能够认识了。
虚心哀动是我们认识神以后应该是非常自然的直接而来的。我们因为知罪而更爱神，我们因为更爱神所以我们能够更爱人，我们因为跟神的关系和好使我们跟人的关系的和好才有可能。第三个，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所以哀动和虚心应该是我们的祷告，哀动和虚心是我们在敬拜里边能够见到神的一个关键。我记得明勋弟兄常常在主日的时候跟我们讲，我们要进到敬拜的深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会进到敬拜的深处呢？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准备，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渴慕，如果我们没有那个虚心，如果我们不哀动的话，怎么能够进到神的深处呢？神抵挡骄傲的人，神与忧伤痛悔的人同居。我们今天来到神是听一个很好的讲道吗？还是听一个听一些知识呢？好，增加一些我们属灵的知识呢？不是的，我们来到这边要来见神，我们要来进入这个敬拜的深处，我们虚心，我们哀动，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就是这么的深刻，你的字句很简单，主啊，但是我们每逢思想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主啊，我们虚心是应该的，主啊，我们哀痛也是那个自然而来的，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里边，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贫乏，主啊，也是我的贫乏，是你的贫乏，是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贫乏，是教会的贫乏，主啊，是一个社会的贫乏。我们带着哀动的心，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就求你给我们力量，主啊，求你给我们安慰，主啊，求你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